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五章。那这个星期大家忙不忙？挺忙的啊，有些人很忙。我们教会也挺热闹的啊，每个星期天早上，不是每个星期早上，这个一到星期五每一天的早上啊，我们都有这个 VBS 啊。就是暑期圣经啊课程啊，那特别是我们啊谈过，我们有短宣来到我们当中，那他们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差不多有啊二十几位的小孩，有一半是来自啊平常不来教会的家庭，所以我们感谢神，他把我们带到当中，啊。那我们晚上呢会有也有辅导，我们到了这个北校区的附近的这个学生的社区里头。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在星期三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去探访。我们在星期二问了家长们啊，那些平常没有来教会的家长们愿不愿意让我们去探望他们。那有四家人说愿意，那四家人很愿意，那短宣就很高兴，他就说那我们一定要送一本圣经给小孩子的圣经，那临时去哪里找呢？然后我们就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哎 Florida、他们在 Florida 的 Sam's Club 里头有卖这个儿童的圣经，然后他说哎，这边有 Sam's Club 跑去看。那时候丽燕跟我讲了，我就说那是 Florida 是可以算是比较保守的地方，我们这里是 Michigan 的 Sam's Club 有没有圣经我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跑去了，你猜有没有找到？找到了几本？四本，跟刚刚好剩下四本。然后我星期二晚上就开始问了几个小羊，因为这是 小孩的，所以我就问小羊团契的几个同工们，问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带着短宣队一个人带着他们去探访、有四个家庭，所以我试着问四个可以开车的人，结果只有三个，因为其他的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他们要不然就不舒服，要不然就是真的走不开。然后就在想三个那要怎么办，要不要问问其他团契的人。星期三早上跟他们确定地址之后，然后有两个家庭说他们不要个别探访，他们要一起探访，就剩下三组了，所以我们三个司机就够了。有时候你说、那神为什么不让多一点人被探访、我相信神让多一点人被探访的话，就更多的司机会出现、这不是我要担心的。有时候在一些小事情上，你就会看到神都在预备。我们不需要神机，有时候小小的事情数字就这样子凑来凑去的时候就凑齐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神都在带领。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神的作为、常常会有神的见证。今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伯沙撒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他是一个不学功课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你在我们当中掌权。很多时候你在这一些小事来提醒我们，主，你是掌权的主，我们常常却忘记，我们学了又学，我们忘了又忘，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真实的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告诉大家每一次我们都要来 看这段经文啊。星期五有人告诉我啊，他们没背哈，啊，没关系，我们就一直念，念到你们稍微记得有什么字出现啊。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起立，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来，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再来一次，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请坐。啊，不久前呢，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曾经有一个牧师刚到一个新的教啊，新的牧师来到一个教会啊，他们刚请来的牧师他们很兴奋，那个牧师站在台上讲，讲道讲完了之后啊，大家都拍掌说你讲得很好啊，我可能跟你们讲过这个啊，那我讲得很好，然后呢下个星期怎么样来听啊，牧师又讲同一篇信息，大家有点纳闷，但是呢大家还是客气跟牧师说你讲得很好很好。第三个星期他又在讲同样的一篇信息，大家开始就担心了，我们是不是请了一个牧师就只会讲一篇信息，然后开始执事会就开会，过几个星期都一样，最后问牧师，牧师说什么，牧师说我第一次讲的时候你们都说讲得很好讲得很好，可是过了一个星期我发现你们并没有像讲到那样子活出来，所以我再讲一次，再讲两次，再讲三次，再讲四次啊。然后那个人跟我说你也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也许我就回到第四章讲但以理书第四章啊。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常常并没有把所听到的真理放在心上，但是我们就期待每个星期来听新的信息，这是我们人的问题。但以理书一到六章在教会久的人都很熟悉啊，你坐在这里的话你就想说我们的牧师能够讲什么我以前没听过的，还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听到了在听同样的信息，是不是在提醒我在这个方面我要更多的学习。但以理书第五章讲到伯沙撒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父亲所学的功课他并没有去pay attention， 他并没有去领会，而他要自己个别重新再学一次。我的给了一个标题叫熟了撑了被拒绝了。第五章我们这个经文呢，我们要一段一段的来念，我们先来念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来，伯沙撒王为他千人大臣摆设盛宴，并在这千人面前饮酒，伯沙撒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列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妻妾卑宾好用。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列的金银皿拿来，王和大臣妻妾卑宾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富有人手在指头显出在灯台对面，王看见写字的指头，随即王的脸色变了，心一紧，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王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告的，并且把 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向在我们国中列位。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我。伯沙撒王就甚惊慌，脸色改变。一到九节给了一个小标题啊，叫庆啊，庆祝的庆啊，庆了啊，乐了，但是恐啊，惊恐忽然来到。有一天呢，一切藐视神的欢宴都要突然终止。有一天，一切藐视真神的欢宴，不管是你的人生，不管是你的财产，一切不尊神为神的都要突然终止。我们在这个第一到第四节这里啊，我们读到的是看到人的这个狂妄是无限的。一开始你看到伯沙撒王高傲的这个酒席，他请了这个千人大宴啊，那和本说一千人，有些英文也翻成一千人，但是基本上是千人，他不一定只是停在一千人啊，是很大的一个宴席。然后王在这个千人面前在饮酒，通常王都不跟其他的人在一起，大家都个别的一间啊。但在这里呢，他特别在众人面前在饮酒，而是要展示他的这个全能跟权势跟财力。那每一节里头，你会注意到王呢都把自己捧得越来越高，带到那个自大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刚开始这个是千人的这个宴席，接下来第二节呢，王就吩咐这个人把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拿来的这个金银器皿，好让什么？还不是自己用，好让王大臣妻妾跟妃嫔共享。啊，那他拿来了，如果他用的话，他可以说我就是神。他拿来的话，连这个大臣妻妾妃嫔都用的话，就表示什么？这个王啊，这个神呢，连我这个妃嫔都不如，是给他们用的。你就发现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又在重复。于是他们就把耶路撒冷神殿不凡中，他特别提醒我们，这是神的殿，所列的这个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妻妾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的时候，第四节他还把自己带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他拿着耶和华的器皿饮酒的时候，同时什么炸米金银铜铁石木所造的神，用神的器皿来炸美金银铜铁泥的假神，用造金银铜铁木石的神所造的金银铜铁木石来炸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假神。这是非常狂妄的事情。你也许认为我们今天不至于这样子吧，真的吗？我们有没有把属神的金银作为己用？一切所有的不是属于神的吗？我们有没有把它拿来当着好像是自己属于自己的意思而用？那我很少谈这个奉献钱的事情，今天谈一谈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神怎么说？在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种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 你要知道说地上种子树上的果子，那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工作了。你不要想说我后院的这个种子跟果子是神的，但是那个是他们的产业，这是他们的丰收，那是他们的工作。也就是说你手中做的工能够开始撒种跟最后能够结果的是神的。但是神在这里说十分之一是神的，十分之一是神的。然后根据统计的话，美国的基督徒大概只有 5% 的人有十分之一的奉献， 80% 的人只奉献他们收入的 2%， 所有的都是神的，神只跟我们要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一的当中只有 5% 的人愿意这么做， 80% 的人只奉献了这个 2%， 收入在75000以上的大概都是我们这里啊，除了你是 postdoc 以外啊，你 postdoc 以后找到工作之后都是75000以上的了啊，只有 1% 的人奉献是超过1/10。我们有没有将神所有的作为自己的用处？啊，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到了别人的家，到了别人的家，发现他们家有玩具，那小孩子一抓就抓到一个他喜欢的玩具，从此就认定那是他的，要走的时候非要把他拿走。父母怎么跟他说，你来之前是没有的啦，你在这里的时候这是人家的家了，这是人家的玩具了，那小孩子都认定是他的，不放，就是不放。当我们拿着神给我们的东西不放，就是不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我们总是认为这些金银铜铁石木石是我们的，是神的，我们总是认为这是由我们来决定怎么用的，而不是神来决定怎么用的。让我讲这个奉献的事情，我常常就会有一个思想说，我在教会付我薪水，然后呢我叫人家奉献到教会，这好像是 very self-serving。 但是我不讲的话，那弟兄姐妹就不知道需要向神来交账。你可以跟Helios 拿 contract 啊，里头没有说教会奉献增长的时候我的薪水就增长啊，完全没有关系。我以前碰到一个教会啊，教会他说我们的薪水就这么多，等到你可以把教会的人数带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增加你的薪水。那种教会不敢去啊，因为去的时候我整天就会在想我怎么增加我的薪水。但是我在这里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是说这是神的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中，当神把他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说十一奉献的时候，是让我们学习认识到这是神的，并不是神特别需要我们的十分之一。所以我就慢慢学乖，就需要讲，我不敢不想讲的我还是要讲。到底我们有没有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拿到了我们的收入了之后，我们想的那十分之一挺多的，因为我们把它想成是我们的。 我们并没有把它想成说我是到了神的家里头抓了那十分之一不放的。我们总是想说神为什么要我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不能百分之二？当你学习怎么样的把神的物归给神的时候，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就会发现我们一切所需用的神都加给我们。也只有这样子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说，原来十分之一不是我的，原来神如果要祝福我的话，他可以在我缺乏钱的时候仍然祝福。然后有机会再谈这个话题。但是你会发现到说，人的狂妄可以是无限的啊，甚至在我们小小的世界里头，我们都会把属神的东西看成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认为说神占了我的时间，神占了我的财产。他这里讲到地上的种子跟树上的果子，还不是只是一面的东西，甚至我们的时间有没有十分之一用在神身上？你不一定要来教会，但是十分之一有没有用在，至少用在神的身上？你说神看我们的心态就好了啊，心有心就好了啊，不需要那个计较啊。我还是让你需要计较一下，看你的心到底有没有在里头。因为通常不计较的，我们所谓不计较的，就是我们也不放在心里头。你发现这个中国人呢，你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不算的话，你的钱、你的心也不在哪里。所以还是好好的算一下，我们有没有十分之一放在神面前？的灵修啊，教会不可能啊，教会的话，你需要花好多的时间在教会，16个小时，一个星期，那太多了。不要在这里啊，也没有人陪着你就是了啊。但是呢，你可以用在很多方面，用在神身上，学习把神的物归给神，学习不要像波沙沙王那样子，把神家里的东西、属于神的东西当着自己用，用了之后还怎么样？还夸，这一切都是我赚来的，夸是我赚来的，花是我的时间。所以很多在美国的基督徒，他们的假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我们认为是自己带来的，这一切东西是自己拥有的时间。这是我们个人层面来看，整个经文不是只是个人的经文，还是整个世界，整个关乎整个国家的。我们要认识到说，所有一切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有人如果把神当着一个开玩笑的话题来讲的话，神要面对付那一个人。那第五到第九节说到什么呢？人其实是无能的。读到这个接下来在第五节那里开始，忽然顿时呢，突然有人手的这个指头显出来，在这个灯台对面王宫的这个粉墙上写字。王看见这个写字的指头，马上就怎么样？脸色变了，心意惊慌，腰骨脱节啊，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你们有没有感觉过腰骨脱节过？有没有啊？我以前在阿肯色的时候，房子是这个 carpet 的，我就打算说，我换这个木头的，然后自己来做好了。那时候都是贪小便宜，自己来做，因为我们那个是不是没有地下室，所以下面是水泥又要用钉子钉的话，要有特别的仪器，我最后决定用胶把它粘上。那是我上半生做的最大的一个错误，一个人做，因为我一开了 那个胶在某个时间之内就要用，要不然就全部硬了。所以我就从早到晚就在那边一直粘上、上下一直把这个地板粘到地上去、结果我整个腰就从此就不行了。现在好一点了、那时候花了好久的时间，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整个腰就好像是动不了的。当你这个腰部脱节的时候，你整个人是走不动的，甚至你的膝盖有时候用力过度，我会发现到我整个人都站不起来、因为膝盖用、这个脚踏车骑得太久或者怎么样、双膝彼此相碰。你在最狂妄的时候，我们的神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让一个最狂妄的一个碗历史惊慌腰骨脱节双膝相碰。要记得这一点，将来我们如果受迫害的话，美国如果走向一个迫害基督徒基督、教会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神当他时间到的时候，他要的话，人可以在前一秒钟在张狂，神可以下一秒钟让他整个人站不起来。所以有一个人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你的膝盖在相碰的时候，就应该是你跪下的时候。英文是有这个按着 knee knocking kneel 来写这个字。When your knees are knocking, kneel on them. 跪在神面前。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战兢，让我们觉得走不下去的？是时候应该谦卑的在神面前亲冷乐乐惊恐突然来到。第二段讲的是什么呢？是从第十节到十六节，我给他取的标题叫劝了说了，别藐视神的智慧。有神智慧的可以不慌、这是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太后英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紧说热暖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色不要偏，在你眼中不义人，在你父的日子有人心中有证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贾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病痛，在他里头有美好的信息，又有智慧聪明能源。这里这人名叫大尼里，你父贾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招大尼里来，他必解明这一事。然后十三节，大尼里被到王前，王问大尼里说：“你是被掳，就是我父王从犹太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之事。”现在则是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八节，我听说你善于能解一梦，现在你若能读这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现在进殿，在我国中列位上。在这里呢，当国王在那里惧怕的时候，皇后或者太后、两个翻译都有可能，太后就进来说愿王万岁， 你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因为在你国中有一个人。那是什么？那这意思是说，你现在所找的这些人都不能够帮你解这一个墙上的字，但是有一个人你没用的，他是在那里的，并不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有这个智慧的，神早已给我们的，在我们当中的，只是我们不用而已。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因为神的智慧常常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神常常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总是觉得这样子反而会让我们更多的问题出现，而我们不用。但是所有的这个术士，巴比伦的术士都无法来解决这一个事情。所以太后就在那里讲说，你不要惊慌，在你国中有一个神有一个人，他里头有神圣的灵，在你父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那你从这个伯沙撒他的回应里头，你会发现他其实看不起大尼尔。为什么？他一开始那个太后并没有说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只说有一个叫大尼尔，也许是大尼尔的名字，也许伯沙撒早就知道这个人。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哎，你是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大尼尔吗？就是我父从犹大掳来的吗？那你想想啊，这个是很站在高高的之上来讲，你不就是那个被掳的吗？你的国不是灭亡了吗？而所谓你的神也不就是让被我们毁了吗？而这不就是之前我拿了你们神的这个器皿拿来喝的吗？十四节，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前面太后说有神圣的灵，神圣他就不讲了，他听说你有神的灵，我又听说你善于讲解，如果你可以的，其实伯沙撒是知道的，因为等一下你读到下面的经文的时候，但以理就说你是知道的，你父亲的事情你是知道的，你不是不知道。按照我们常常人就是这样子，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不用，我们总是用属世的智慧过我们的人生，这也是一个高傲一面。我们在很多的问题的当中，当你看到圣经要我们诚实，当你看到圣经要我们谦卑，当你听到圣经要我们认罪，当你听到圣经要我们这个退一步的时候，你会怎么想？神这个劝勉不实用，不实用于这个世界。意思就是说，神你造了这个世界，可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头怎么生活，知道虽然你造了这个世界，这是非常狂傲的一个心态，只是我们平常不这么说，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这么想。我们也怎么想呢？我们想说我们这一个人生是我们的，为什么要把我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为什么要把主权交给神？我喜欢我怎么过我的人生，你也就是对创造生命的主说，你是造我的生命呢，可是你不晓得怎么活才快乐才丰富，只有我知道，我不需要你把主权交给你，我就可以过得喜乐丰盛，这是我们非常狂妄的事情，只是我们不这么讲，我们只是说我担心呢、啊。担心听起来很好听、我只是担心信心不足，那其实背面也就是说我担心这个神、 虽然造了我，不晓得怎么带领我的一生。我虽然生下来之后摸不着这个我前后的这个事情，每一天的气息虽然不在我的手掌当中，我的心跳我也控制不了，明天能不能有心跳也不晓得，明天能不能呼吸也不晓得，但是我知道我要怎么样过生活才是最有意义的。我们每一次跟神说我不愿意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表面就是说我担心放不下，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神，你让我担心，你让我放不下，只有我能够让我不担心，只有我能够让我放不下啊，这个放得下。你会发现到说，这是我们人啊，表面很多我们不愿意顺服的背后，我们就是一个狂傲的心，说神不值得我跟随，因为我知道的比神知道的还更多。在伯沙撒王的国度里头，有一位叫但以理，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听。但这一次没办法了，他只好来把他找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啊，能够帮他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啊，基督教呢，总是那些走投无路的时候，心里软弱了去信的人。我的解读就是说，这些人走投无路了，生了病了之后，才知道自己不行。之前还没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总是觉得自己行，那是一个很狂妄的事情。只有走到这个病了，或者走到这个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到说真的不行的时候，那是好的。所以对伯沙撒来说是好的，可是伯沙撒虽然走投无路了，但是他还不学功课啊，那是更可怕的事情。他的爸爸就学了这个功课，但是他的儿子就不学这个功课，学了知了，心也一再高傲。这里我就很快的讲过去，但以理就回复这个王说，你的珍品给归你自己啊，这是认识神的人。这个伯沙撒王说，如果你可以解的话，给你这个紫袍，然后让你这个做，那时候跟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调查，他爸爸还是个王位，但是他爸爸可能身体不行了，所以他来做王，所以算下来他是他在管整个国家，但是他是老二，所以呢，他给能够给的最高的就是老三，就是把第三个王位给这个第三个这个这个权位啊，把给但以理。但以理就说，你要给的你给别人吧，我只是把讲解告诉你。他说你的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子的狂妄，心高气傲，灵也刚腐，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离开世人，他的心就变成兽心，与这个野驴同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啊？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忽然间睡醒的时候，我整个心很慌，我也不晓得自己怎么那么慌，那时候就非常慌，我会装一个小问题，装不出来，整个人慌得不得了，我控制不来的。我白天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也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这不是说我心里头有一个隐忧，然后做梦的时候梦出来的，我从来不担心这些事。那一件事情，那个小事情，在那个时候我忽然间起来就慌得不得了，最后勉强又睡了起来之后，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件事情让我慌，也没什么东西可慌的。你不要用这个心理学来想说我一定有什么恐惧。我告诉你，如果神要把我们的心忽然间变成兽心，忽然让我们对每一件小事都怕得不得了的话，他可以在你睡觉的 起来的那一刻，忽然之间就变疯子了。我告诉你，当那时候如果没睡着，我继续这样子的话，我也会变成疯子。神在那一个时刻就把他兽形赐给他，让他跟野兽一起，一直到那一天，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忽然间发现至高的神在神人的国中掌权，至高的神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老实说，如果你今天没有认识到至高的神在掌权的话，你也很容易变成疯子。你看今天的新闻的话，除非你认识到至高的神在掌权。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所以他不是不知道，竟在天上的主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并非跟着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石木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我们信主的人，认识神的人，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最容易犯的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不去做。想一想，你知不知道一切都是神的？该都知道嘛，你不会不认同嘛，查经的时候大家都会点头嘛，但是你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有没有归荣耀给神呢？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狂妄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在中国国内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如何如何的摆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真有信心。应该这么说，他们那样的信心应该是正常的，我们这样子的小信是十分不正常的，十分不正常的。我们知道了，学了，也听了很多的见证，是不是？我们常常喜欢现在你知道现在这个 Zoom 上面的 meeting 你一个星期几乎到处都有可以听到有名的讲员，你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找到去听的，各方面的培训你几乎都可以去找的。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前阵子的话，哇，我有一阵子我想说，如果这个也放鼓励教会的人听的话，那一个也不能不鼓励，下一个也不能不鼓励，每个星期可以有三四个都一直在你们的群里头说，哎，大家有时间来参加，那样子就不得了了。所以你发现我没有这么做啊。让那些你愿意参加的你参加，但是不要让那些你们会觉得说，哇，三四个信息我都没参加而内疚啊，不需要啊。但是你会发现到你听了多少，你去追这些人的这个见证知道了有多少，你的心有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卑微下来。伯沙沙都知道，他父亲的事情都知道，他甚至知道了之后还把属耶和华的这个器皿拿来使用来侮辱神，最后输了，成了 不要做无知的人。在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念，所写的文字是，来，所写的文字是你的意义，提格勒无法是尽，是这样的，你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日子，到此完毕。提格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撒见你人就只袍给当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头，又传令使他在国中列将。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大代的阿利乌变成二十去了。我要你把这一段经文放在脑海中，你在地上无论你得到什么国位，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开头，就像这样子，这是非常，你想一想，非常可笑的一段经文。伯沙撒听了之后，这里是责备他的这个话，他没有悔改，他反而把自己看得很高，然后立当以理做国中第三位，而不到晚上还不到，这个国位就没了，第一第二的也都没了。我们在地上能够得到的就这一些，就这一些，你早上得到的上面。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不是吗，无知的财主，而无知的财主他就觉得说他赚得这一切，他可以今后许多的年可以吃吃喝喝，可以快乐。那耶稣说什么？无知的财主，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你所存的是为了谁？今夜神不断地提醒我们，今夜就没了。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为神而活？你今天会为了地上的荣耀而去忙碌吗？一个过了不到晚上就没了的荣耀而去忙碌吗？你今天为了什么而忙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去上班了，今天整天就待在教会里，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的工作也要为神而做，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要为神而活。我们并不是有一个职业，然后在职业以外我们有余生的精神跟精力做门徒，不是。耶稣招门徒是要他一生做门徒，在你能够的时候你去上班去工作，但是门徒是你主要的身份。在公司里你是个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一生的服侍神，而在服侍神的当中，我们有地上的工作要做。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想到说我一生就在工作，而在工作的这以外的时间呢，我可以做教会的事，那是不同的一个观念。耶稣从来没有招门徒招了之后就是做一个半职业的门徒，要一生放下一切舍己跟随他。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个放下职业，而是每一个人都在职业里头做主的门徒。我们是怎么样过生活的？我们是否认识到神是掌权的神，神是 这样子一位伟大的神。这些信息我们都听了很久，我下个星期可以再重复一遍，那一直重复到哪一天我们都是在神面前摆上的人。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也许我的标题是新鲜一点，但是那只是换汤不换药，药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承认说他是生命的主，他是人国中掌权的神，一切在他的手中。我们需要这一个时刻就来到神面前说，我把我主权放下来交给你。你说我会软弱，你会软弱，那你也要在你把主权交出来之后再软弱，那比你不交主权然后去软弱来得好，是不是？你说我还是很爱师姐，那你先把主权交出来之后，然后交出主权之后再去对付这个爱世界的心，总比你不把主权交出来继续爱世界来得好。来到神面前，我今天只求大家弟兄姐妹，信主的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不要来做牧师，这里只有一个牧师啊。那你要做牧师也可以，我们在西边再开一个小教会，东边再开一个小教会，但是就在你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做主的门徒。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主你是我们的主，你的管教一次又一次的领导，你的提醒一次又一次的向着我们显明，帮助我们能够学了知道了，就不再一再的自高，让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好让那一天当你把我们的日子数算了，把我们的一生称在那天平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们会发现到说，原来我们为基督而活的后果，就是当将来在天平上被称的时候，是基督在上面，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向你仰望，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不再退缩，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一生交给你。求主你今从今天开始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